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上次的穿越圣经里头，我们完成了马太福音的导读了。相信你对马太福音的大纲，马太福音为什么要写，都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今天将会进入到去讲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呢，通常如果你熟少少圣经呢，你就开始有少少头晕啦。因为呢，佢係耶稣嘅家谱。家谱点解咁重要呢？我哋成日广东人话，闹足你祖宗十八代啊。哇，原来祖宗十八代其实就是代表我们是非常之大的咒助。其实圣经都是一样的，即是上帝赐恩是直到千代，上帝赐祸直到三四代。你会见到呢，其实我们同我们祖先的关系，好像今日你都不是好知阿爷哥阿爷哥阿爷是哪个，但是如果好像耶稣这样有这个家谱的记载呢，你就会更加了解自己的渊源，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生命究竟是由他们都是你的一份子来的。如果没有他一定没有我们啦。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圣经，看看比较挑战大的耶稣的家谱。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一章一至十六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一章一至十六节这段记载了耶稣的家谱，这个家谱一直追溯到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一至十二节记载神应许大卫要建立大卫的家室，大卫的子孙将永久的坐在宝座上，大卫因此知道尼赛亚会出自他的子孙后代。在大卫之后，很多先知都认为那个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尼赛亚是大卫的后代。现在犹太人的家谱已经失传了，所以犹太人都不能够证明自己是不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圣经却是清楚显明尼赛亚的身份。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指出，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亦都是大卫的后裔。四卷福音书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的家谱，但是这两份家谱是有所不同的。路加福音的写作对象主要是外邦人，所以作者将家谱由耶稣开始来到去记录，一直是追溯人类的始祖亚当，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而马太福音的成书对象主要是犹太人，这个家谱就由亚伯拉罕开始记录了，经由大卫、所罗门一直到耶稣基督的诞生，强调耶稣就是君王的后裔。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 出现了四个女人的名字，分别是他玛、拉合、路德和乌利亚的妻子，即是拔士巴。传统上呢，女人的名字出现在家谱是很少见的，但是神将这四个女人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使我们看到神的恩典。马太将他们写入家谱，志在指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在主里面已经不再存在了。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记载的，隔断的墙如今已经被拆毁了。神的恩典是临到外邦，遍及全地的。马太福音的家谱并没有将所有君王的名字都写低落来，例如马太福音一章八节记载约兰生乌西亚，其实在约兰和乌西亚之间还隔了阿哈谢、约阿斯和阿玛谢这几代。原来在希腊原文里面，生这个字呢，不单指是说由父亲所生，亦都可以指呢是出自好远的祖先。不过讲到这几个王的名字没有被提出呢，亦都有原因，是因为他们作恶多端，令到北国呢陷于罪恶之中。好了，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一章其他的内容。马太福音一章十七节记载，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这一节呢是一节转换的经文，强调耶稣是由亚伯拉罕和大卫而来，而不是由约瑟来的。作者将家谱分为三个阶段，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秘掳巴比伦的时候亦都有十四代，从秘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诞生呢又有十四代，这样计埋呢就是一共四十二代。这三个十四代总结了以色列三大重要时期，分别是大卫王的统治、以色列人的秘掳和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在第一个十四代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之家的兴起逐渐的兴盛，好像朝阳一样。在第二个十四代之中，我们看到大卫之家兴旺发达，处于鼎盛时期，如同正午的太阳，然后呢由盛转衰。在第三个十四代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之家越来越没落，最后沦为贫穷的木匠之家。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基督降生在这个木匠之家，他是以色列民族的光彩和荣耀。马太在这里解释，约瑟并不是耶稣真正的父亲。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已经预言这个超自然的出生过程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二节，先知耶利米这样对以色列民族说，背道的民啊，你返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做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这里讲的不是自然的生产，主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这个是由神所成就的一件神迹，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经文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马太用这句说话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什么事。当时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约瑟，说明他们定了婚了，但是呢未曾住在一起，他们也都未发生性关系。玛利亚发现自己从圣灵怀了孕， 咁呢位蒙福嘅童贞女，佢嘅处境你想象系几咁尴尬呢？古代犹太人嘅订婚比起现代人嘅订婚咧，系具有更加强嘅约束力嘅。喺结婚之前，性关系咧系严格禁止嘅，而且只有通过正式离婚，先至可以解除呢一个婚约。玛利亚知道自己从圣灵怀咗孕，但系佢点能够证明呢一点呢？啲人呢将会好似对待妓女咁样对待佢噶啦。但系我哋发现玛利亚并冇为此而苦恼，因为玛利亚佢清楚知道自己系清白嘅，所以佢就冷静嘅对待呢一件事，将呢件事完全交托俾施行公义审判嘅神。喺呢度，我哋睇到玛利亚对神嘅信心。呢度俾我哋嘅启示就系、是，全有无愧良心嘅人可以欢欢喜喜咁信靠神。并且靠神来到去保存他们的好名声。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她丈夫若失事过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用暗暗的把他休了。根据旧约圣经当中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的记载，在婚前圣洁这一点的规定之上，摩西律法是很严格的。经文表达，已经许配人的童女如果犯了奸淫罪，是应当用石头打死的，是非常严厉的刑罚。让玛利亚当众受到惩罚，就是这里所讲的明明地羞辱他。这也表明惩罚玛利亚的目的是要警戒别人的。玛利亚是个特别的人，她被神拣选成为主耶稣的母亲，神拣选了最合适的女子。而约瑟亦都是一个特别的人，神拣选了约瑟。如果一个暴躁的人发现玛利亚怀了孕，就会马上将玛利亚用石头打死，或者将她带到公众场所去羞辱她。但是约瑟不是这种人，他是一个善良温柔的人，他爱玛利亚。虽然约瑟觉得玛利亚可能对自己不忠，但是他不想着用任何的方法去伤害玛利亚的。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记载，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为了防止悲剧发生，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让约瑟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向约瑟显现的可能是天使，而其他经文亦都讲到是天使将圣灵感人的消息带给玛利亚的。那我们不知道在今日神怎样藉着天使来到去进行服事。天使曾经以人无法察觉的方式搭救神的子民去脱离困境。我们可以确实地知道的，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服侍神的子民，让神的子民得到益处。天使在这里用大卫的子孙约瑟这个称呼，提醒约瑟他和大卫的关系，以便约瑟能够准备好接受一个惊人的讯息，他自己和尼赛亚是有紧密相关，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尼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天使有必要提醒这个贫穷的木匠他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天使说，约瑟啊，不要轻看自己，你是大卫的子孙，尼赛亚是大卫这一脉的后裔，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可能呢，约瑟自己猜测玛利亚是因为犯淫乱罪所以怀孕，因此不敢娶玛利亚，以免为自己招致罪恶或者是责备。但是神藉着使者跟他说，不是啊，事情不是这样的。无论约瑟的惧怕是因为什么事而起，神这句说话都可以彻底消除约瑟的恐惧和不安。经文说，因他所怀的人是从圣灵来的，那就表明 玛利亚不是从男女关系而怀孕的。耶稣必定不会以自然的方式成胎。耶稣虽然娶了人性，却避免了人性的败坏和污染，他不是在罪里面怀胎成形的。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继续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的意思是救主，主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基督耶稣拯救他的百姓，不是在他们的罪恶之中拯救他们，而是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正如提多书二章十四节同埋启示录十四章四节所记载的，咁耶稣为罪人赎回的不是犯罪的自由，而是脱离罪辖制的自由，救赎他们脱离一切罪恶，将他们从人间买来归与神同羔羊，因为神是同罪人隔绝的。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马太这位将福音书写给以色列民族的作者，他指出所有这些事情这样成就呢，是为了要应验神曾经讲过的说话。马太在这里向以色列人说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来应验旧约先知预言的拯救者。对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事呢，旧约圣经有超过三百几个预言，而这些预言都一一应验。马太引用旧约圣经的次数比其他三卷福音书加在一起都还要多，目的就是要说明耶稣的诞生是应验旧约所有有关的预言。例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预言，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引用旧约预言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有些圣经译本将童女这个字改成年轻女子，这个呢是作者绝对不同意的事来的。我们可以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看看历史的背景。阿哈斯王在位的时候，他是一个远离神的犹大王，不是一个好的君王来的。神就差派先知以赛亚带给他一个信息，但他不想听。于是我们在以赛亚书七章十至十二节就会读到这一段经文。耶和华又晓谕阿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阿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阿哈斯呢简直是假虔诚，因为神呢是差派以赛亚向他传递信息，为了要阿哈斯去打一场胜仗。但是阿哈斯不信神，以赛亚为了要加强阿哈斯的信心，就话俾佢听，神要俾佢一个兆头。但是阿哈斯呢就继续维持佢嗰种假冒为善，佢话我唔求，因为我唔试探神嘅。以赛亚就对佢讲咧，神要俾你一个兆头，无论你想唔想听，这个兆头唔系为咗你个人嘅需要，而系为咗整个大卫家。于是呢，先至出现以下嘅预言。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里提到的是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所以这个是特别的预兆来的。 旧约圣经在使用童女这个字的时候，意思是指处女。例如利伯加嫁给以撒之前，她被称为一个处女，因此这里的意思是一个处女要怀孕生子，并且呢这个儿子帮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事实上童女就是处女的意思，这个在七十士译本当中已经被证实。在两约之间间隔的时期，有72个希伯来学者，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各派出的六位专家，他们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将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圣经。对于以赛亚书里面的预兆童贞女，这72位学者明白是指处女的意思，因此他们将这个字翻译为希腊文的处女。马太就将这个字同样用在马太福音当中。童女不是指年轻的女子，而是处女的意思。基督必须由童女所生，不单止因为她的出生必须是超自然与众不同的，而且是因为她的出生必须是无瑕疵的、纯洁的、丝毫不受罪的污染的。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一个奥秘而且宝贵的名字。这个名字意味神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因而神要和我们和好，和我们和睦相处，带我们进入恩约之中，进入与神自己的团契当中。神曾经以预表和影子的形式住在犹太人当中，住在两个基路伯之间，但是从来没有好像道成肉身那样清楚实在的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是可以称颂的神所显现的荣光。在中保这个位格上面，神人二圣联合在一起，神和人之间逐步建立起和平和联系，是可喜的一步。马太福音1:24，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虽然这样和约瑟先前的想法和打算是相反的，但约瑟也没有争辩，反而他是立即的，一心一意的按照天使的吩咐去做事，他顺服了来自天上的指示。今日当我们疑惑不定的时候，神仍然使用各种方法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这些方法包括周围环境的暗示，我们自己良心的思考，还有身边亲朋好友的建议等等。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步，尤其是在这种重大转折的关头，都应该好像约瑟那样，藉着这些方法，并且应用圣经关于神真理的一般性原则，遵从来自神的指示，我们按照神吩咐的去做，那就会发现这样做是既安全又轻松的。马太福音1:25，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虽然已经和玛利亚正式举行了婚礼，但是在玛利亚怀孕期间，约瑟并没有和他同房。耶稣基督由童贞女所生，为什么这样对基督信仰是这么重要的呢？因为只有这样，耶稣基督才没有从亚当传给世人的罪性。耶稣由女人所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同时他都是神的儿子，并没有任何的罪性。耶稣是完全的人，亦都是完全的神。约瑟知道自己在梦中见到主的使者，于是他醒了之后就立刻遵从主的吩咐去做了。约瑟的行动呢，表现了四种很值得我们欣赏的品格。第一种品格是正直，马太福音1:19形容约瑟是一个义人。第二种品格是具有判断力和敏锐的触觉，当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之后呢，立刻察觉并且采取行动去处理事情。他当时决定要和玛利亚解除婚约的关系。 第三种品格是乐于遵守神的吩咐。神不愿意约瑟蒙在鼓里，所以神亦都向约瑟来解释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感孕，所以玛利亚仍然是一个童贞女。神不但吩咐约瑟放胆将玛利亚娶过来，并且将神的救恩计划讲给约瑟知。这个计划就是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根据当时的民情风俗和整个社会环境来看，迎娶玛利亚是约瑟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他依然选择顺服神的吩咐。第四种品格呢是自律。从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五节可以看出来，他和玛利亚结婚之后，约瑟并没有和玛利亚有肉体上的接触，而是尽心地照顾玛利亚的生活。这一点对于一个年轻男子来讲呢，的确是需要自律的。好了，今天有关马太福音经文的研读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和我联络，去到提出一些研习圣经时候遇到的问题，或者是你学习得到的心得分享。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当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约瑟和玛利亚都是非常愿意聆听上帝话语的人。当玛利亚怀孕童贞女报喜的时候，我们成日见到的记载就说，玛利亚就说，主，但愿你的事就成就在侍女身上。咁跟住我心尊主为大，这个玛利亚讲的。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的胎是来自圣灵的时候，他就遵住主事者的吩咐，将妻子娶过来，就承担了上帝交托给他的使命。究竟我们今日面对上帝交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去应对呢？是推迟啊？是卸责啊？定是好像约瑟和玛利亚这样，一听到上帝的声音毫不犹豫，或者经过少少的挣扎啦，那就应承了，并且是用他的一生的生命去实践上帝交给他的使命呢？你见到玛利亚直到耶稣升天教会建立之后仍然是在使徒当中，所以你见到玛利亚起码用了耶稣在世的三十几年是履行上帝交给他的使命。我希望如果你今日听到上帝的呼召的话，就快点去应承，并且是用一生去进行。欢迎你和我们分享上帝交给你的召命，让我们可以为你祈祷，为你打气。我们的电邮是 chuanyue@liangyou.net。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我是万峰，拜拜。